时间到了啊，今天晚上咱们人也不多，我们现在就开始啊。我上个礼拜四咱们学习到了507，我们今天从这508开始学。我今天看了一下，后边其实都不多了啊，好像最后边还有一个12时这个歌，咱们看看今天晚上能不能把它学习完。如果能学完了，咱们今天就算是差不多了，学不完明那个下个礼拜还可能剩也剩不了多少。那我们先看看从这个508开始啊，508我先念一下。508是一个问僧，问僧什么处来，云居来，是云云居有什么言句，云有僧问，羚羊挂角是如何，云居云6636，是云云居师兄犹在，僧却问为神和尚尊意如何，是云9981。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说一个僧人来参的话啊，我们先把这个字面意思先给他过一下。一个僧人来参呢，赵州禅师问他你从哪里来，从什么地方来啊，他说从云居山来，云居道场啊，云居山。那赵州禅师问这个云居禅师他怎么方便这个为人的，怎么接引人的，有什么言句啊。这个来参这个僧人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僧人问呢，羚羊挂角是如何，那云居禅师回答6636。赵州禅师听着回答，听这个话听完了以后，云居师兄犹在。这个僧他不明白啊，来参问这个僧他是个看来是还不明白，他不知道啥意思。他说他又问呢，他说为神和尚尊意如何。哎呀，那你赵州禅师你如果问你是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见呢，你怎么回答呀。是月你9981。那看这个6636和9981有什么区别呀，有什么差别呀，是这样的一个公案。我们现在看啊，这里边就是有牵扯一个羚羊挂角。羚羊挂角是个，其实要是说以前别的书没看过的人看到这里以后可能又稍微有一点这个有点咱们看看羚羊挂角。羚羊挂角是有一个公案啊，这个黄渤的当年在黄渤山上，黄渤会上有一个羚羊挂角，就是那个我把它切一下啊，切一下，把这一段切一下，我们看看啊，这个羚羊挂角这个出处是咋回事。我们先把这个那个当年这个你看那个咱们武当会员上有记载啊，说这个有六个人新到。新到五人座里啊，五个人到黄渤的黄渤禅师的啊，就是临济的师傅嘛，五人座里一人提起坐具，坐于圆相。这个咱们在以前学黄渤禅师那一段时间，咱们都已经共同学习过了啊。这一个人，五个人坐里，一个人他是这个提起坐具，坐具这个一般就是僧人行脚时间用的啊，拜的时间也在用，做了一个圆相。那黄渤禅师就是说呀，我闻有一只猎犬甚恶，那僧人寻羚羊声来。黄渤云羚羊无声道如寻，云寻羚羊迹来。黄渤云羚羊无迹道如寻，云寻羚羊踪来。黄渤云羚羊无踪道如寻。这个僧人一看，要你我寻声也没有，寻迹也没有，寻踪也还没有。这个僧人就说了，欲魔则是羚羊也。黄渤休去，黄渤禅师回去了，休去了。明日升堂，云昨日寻羚羊僧出来，僧便出。黄渤云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你说魔僧，僧无语。黄渤云将为是本色那僧，原来只是一学沙门，见大圣出。这就是说这个羚羊挂角这个来历来源从哪来，羚羊挂角到底咋回事啊。这个地方咱们以前都学过这个，把这个学再稍微过一下啊。你看这个有这个人他不看来是一个这个好像是一个作家一样啊，他到这了这个提起作句啊，作句原像。那黄渤禅师说，我闻有一只猎犬是吧，对呀、啊，你说是我是一个猎犬，我到这就是看看，我寻你羚羊生来了啊，猎犬我正好不吃你的羚羊吗， 取牛羊肾来，黄伯全师就说那羚羊没有肾，哎，让你取呢？那我没有肾，见没有肾，我看看你有没有迹象，我取羚羊迹来。黄伯全师说这迹象也没有，那我取羚羊踪来啊，那羚羊无踪，也没有什么踪，让你取啊，你也没有肾，也没有迹象，也没有踪，难道你是个死羚羊吗？就像我们说的，你住到空上了吗？哎，黑山背后啊是羚羊吗？哎，黄伯全师一看，哎，他还像一个作家啊，好，这个的黄伯全师休去，明日上堂，那还要再验一验呢，看看到底咋样。昨日取羚羊僧，这个僧取羚羊的僧人出来，他出来了。黄伯全师问：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你做魔僧？好，这儿你看看，僧无语，无语就不行了，无语当然那你昨天呢肯定是学来的呀、啊。对不对？那就不对了。到这个地方你无语了嘛？所以黄伯禅师说了，讲问是本色那僧，还认为你是个本色那僧的。那本色那僧是啥意思？出家人嘛，出家人的本分事嘛。本分事是干啥的？本分事对不对？你出家人就是为了这点事儿啊。想着你是明白了，还是本分事？原来只是义学沙门，你只是个学一个义理，学一个道理啊，打走了，打出去了。这是说这个羚羊挂角啊，羚羊挂角这一件事儿。那我们现在再继续看这五零八，这个僧人呢，参学的僧人到了，那个就到时候禅师问他啊，什么时候来？我们一般都是问问啊，从哪来呀、啊？其实禅师并不一定有的时间问你这个这种啊，它里边有一定的这个深意啊，或者说处处不离本分嘛。但是有人就这样说，我就说从哪地方来也无妨。他就说了云居来啊、云居山呢、啊、云居山来的，云居道上来的啊、这个地方云居禅院来的。那云居禅师他有什么言志啊？啊，他就说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这个羚羊挂角是，有人问羚羊挂角是如何，云居云六六三十六。这个关于这个羚羊挂角这个地方，其实也有一个咱们这个赵州语录上说的不详细啊，赵州语录上说的不详细。当时应该在这个登录上，武登会员上这一段也是记载的挺详细。我把这一段也切出来看了一下啊，咱们再看一下，因为这个公案呢，我从这切一下，这个公案挺有意思啊。咱们这个赵州语录上记载的是很短啊，我们看看这一段啊，这个上边是这个登录上记载啊，云居上堂啊、云居禅师上堂了啊，上堂讲的都开始了，上堂语啊，他说是如人将三贯钱买一个猎狗，如人将三贯钱啊买了个猎狗，直接寻得有踪迹的。呼吁羚羊挂角，摸到踪迹，气息也无啊！你这个拿三贯钱，拿个钱买个猎狗啊，寻踪迹了，就像你这个妄心一样啊，吸不下来。那忽然有一天啊，羚羊挂角啊，妄心一样，没有踪迹了啊，摸到踪迹，气息也无，这个时间咋办呢？这就是所谓的羚羊挂角。羚羊啊，我们现在知道你像那个藏羚羊啊等等这种羚羊，它怎么睡觉的晚上？它是那个羚羊那个角长得是一个圆形的，睡觉的时间它不是像别的羊一样这个平时这个卧到那睡觉。这个羚羊把它那个过去这个在野生状态下啊，害怕这个什么自身的安全呐、啊，什么狼啊老虎啊吃它，睡觉的时间它就找一个树，然后把那个角往那个树上一挂，叫起来睡觉。所以这样的话，别的动物也袭击不了它。这就是说一个羚羊挂角啊。这样就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云居禅师说这个羚羊这个羚羊挂角就是说是摸到踪迹气息也无啊，就是说这个妄心息相啊。这个时间这个僧人有一个僧人不理解啊，不知道咋回事啊，还在问呢。他其实说摸到踪迹气息也无，你这东西都说完了啊，已经前机已经泄露了哈。他还念住这个东西，他说羚羊挂角是如何？云居禅师说六六三十六，这有什么说的？六六三十六像那个乘法口诀一样，我们现在知道啊，乘法口诀一样，这小孩就知道的东西嘛，对不对？就像我们所谓的这个，他们都是禅师嘛，都在参禅，都在悟道嘛，都学禅的人， 这个出家的人都是本分是吗？六六三十六。他这个僧人到这还是不理解，还是不会啊。又他又问，那你挂脚时间六六三十六，那挂脚后如何？啊，他问挂脚后如何？哎呀，还问挂脚后如何？邻居又打六六三十六，打了两次六六三十六。哎，这个僧人到这开始礼拜了，礼拜归礼拜，这个时候邻居禅师并没有放过他，会吗？他老老实实回答哈，不会。云居人不见道无踪迹，还有什么踪迹可寻啊？就像下面啊，寻灵阳宗了，寻灵阳气了，寻灵阳生了，有什么踪迹？没有什么踪迹，不见道无踪迹。到这其实呢，但这个僧人还是不会，他要会了就没有后边这些事了。所以后来他到这个赵州，赵州这个地方参访的时间，他把这个举给了赵州啊，其僧后举义。于是赵州，赵州云：“云居师兄犹在啊，云居师兄犹在。”僧辩问呢，你他还是不理解啊。那我当时问了云居禅师，他那样回答六六三十六，我也不知道啥意思。他又问赵州禅师：“那灵阳挂脚是如何？”赵州禅师回答：“九九八十一，跟前边一样。”还是问这个九九八十一。那他又问挂后如何？赵州云：“九九八十一。”这个僧人啊，糊里糊涂的啊。糊里糊涂的，怎么你六六三十六？我在那边问了一个挂脚是如何，你六六三十六；挂脚后如何，你六六三十六。我在你再问挂脚是如何，你九九八十一；我问挂脚后如何，你还九九八十一。你这俩说的都一样啊，啥意思啊？哎，所以这个僧说，哎呀，怎么得那么难会？这么小会这个这么难？赵州禅师说，那有什么难会啊？那僧人听和尚指示，你说没有难会的，你给我指示一下，你方便一下，你接引一下呀、啊。赵州云：“心罗心罗，有什么难会？心罗心罗。”这是咱这样看啊，这508好像就是好看了一点啊，把这两个切出来，这就是这个啊，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这些事啊。所以说这个并没有，要是光看那个。也没有前边这些东西啊，没有前边这些东西，所以稍微有一点费解一下啊。九九八十一，九九六六有啥区别呀、啊？对不对？但是虽然赵州那个两次说了两次九九八十一，这个僧人还是那么难会。赵州禅师后来心罗心罗啊，到底他会不会啊？不知道他会不会，没下文了。心罗了以后，他没下文了。这是我们看的这个508，我下边咱们下边切一下509啊。师兄们有这个讨论的，或者有这个别的见解，都可以随时的发言。509有一婆子啊，日晚如愿来，试问做什么？婆云：寄宿。试问这里是什么所在？婆呵呵大笑而去。这个很好理解了啊，这个一个婆子啊，我们看这个禅宗公案里边的婆子都比较厉害啊。有一个婆子晚了，日晚如愿来，这个就是下午了或者傍晚了，天快黑了。哎，到这个时间来了，你这个时间来的，其实咱们从表面上看啊，觉得不合适啊，你这个时间来干什么呀？所以赵州禅师就问他做什么，就是做什么？看看也是这样做一个平常的问。如果说你是一个就是一个这个明眼人的话，也可以做一个勘验的问，做什么？或者说你寄宿？赵州禅师说，这里是什么处所？这里是什么所在？还寄宿啊？还有什么寄宿啊？东哥，那婆子啊，也全是这样一说，婆子呵呵大笑，这都没啥解释的啊，大笑而去，不需要寄宿，有什么寄宿不寄宿的？本来是自己家，还有什么寄宿不寄宿？婆呵呵大笑而去。这是509，我们看看501啊，501。师兄们有想说的啊，可以随时上来说，或者打字都可以。501这个公案也是我看着也是比较不错的啊，也比较好的。这个公案是赵州禅师这个挨打的， 在打算公干了，无非也是这样啊。你看这个啊，早之前是挨了一掌，是外出碰见那个碰见一个婆子提一个篮子，是便问什么出去？云偷赵州损去，是云忽见赵州入多陌生，婆子近前打一掌，这挺有意思吧？我们看到灯笼的婆子们都比较厉害啊。很多这个你像这个菱形婆呀等等啊，那都是非常利索非常利落的。这个赵州才是外出，路上碰到一个婆子，手里提了一个篮子。赵州才是开始没事找事了，他问人家你什么时候去啊，他是主动的找人家事儿，什么时候去，那你我看看这婆子怎么样啊，你是不是很念旧的又来又去啊等等啊。啊，你问我什么时候去啊，我偷赵州损去，你问人什么出去？你既然有处，你既然有东西，有东西都不放我去偷一偷啊？我就偷赵州损去，偷去了。你看这赵州禅师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落下风了？在赵州禅师没办法，那紧接着还得来一句问呢、啊？那你不封赵州又多么生？你偷赵州损，你去见了赵州看你怎么办呢？婆子近前，就像我们看那个，来来来，我告诉你，婆子近前。帮打他一掌，赵州禅师在这气吞声的，把这一掌给接下了。这个佛祖，我们看到这儿啊，会心一笑，哈哈大笑。赵州禅师啊，这是打别人的，今天在这儿被一个佛祖给打了。所以说，这个在登录上记载这一段的时间，其实是这个打一掌了以后啊，赵州无可奈何，只得休取啊，赵州休取，还有那个啊，现在我们看看这个511啊，511下一个啊，511这个的话，前边好像有一个，前边有一个和这个和这个很相似啊，那、这个前边雅峰师兄讲的之前好像讲过啊，这你看我念一下啊，是因见愿主送生饭，鸭子见了便总飞去啊，是云鸭子见你为什么总飞去？愿主云怕某甲。是云是什么话语？他答不上来。是代云，为某甲有杀心在。前边雅峰师兄讲的时间，我们学的时间好像有一个说，有一天这个兔子，见了赵州禅师就是这个跑了嘛。有个僧人问，为什么兔子见了和尚是善知识？为什么兔子见了就跑了吗？赵州禅师云，赵州禅师说，老僧好杀，跟这个一样啊，因为某甲有杀心在，所以我们这个就过了啊，就过了，因为前面已经学过了，我们现在把这个过了啊。我们看这个下边是啊，512条，今天晚上差不多的进度还我觉得还不慢啊，512条，512条是这个。这么多啊，问一个僧人呢、啊、什么出来，也是你看啊，来参着僧人啊，就要问问呢、啊、什么出来，江西来。是因为赵州坐在什么处，僧无对。你看看这个赵州禅师是不是找事啊，人家来参问了，来参访的学人，他在认为你问是什么出来，江西来。你劈头盖脑的都就无厘头的，我们现在说无厘头的问了一句话，赵州坐在什么处？僧可惜了，这个僧人僧无对。要是这个僧人有那个前边我们看到那个510那个婆子那个手段，赵州坐在什么处？上去就一掌，你坐在什么处？可惜，这个僧啊，没有那个婆子那么伶俐啊，只是无对啊，吃了个哑巴亏，不知道咋回事。这是五百一十二，下来是到了五百一十三是讲的一个僧人拜佛啊，拜佛的。我们看一下，读一下513，这个师从殿上过啊，师从殿上过，见一僧礼拜啊，见一僧礼拜，师打一棒，云。这个僧人说礼拜也是好事啊，是因为好事不如无。你说吧，人家一个僧人好好的在这拜佛的，赵州禅师从这过了，看见人家拜佛上去就帮一棒。 你是个生人之倒霉的啊，拜佛也被你打了一棒子。哎，那回头一看，哟，谁呀、啊？是师傅，是和尚，是主持师傅。一看你到都禅师，那就该说了，你打我啊？我拜佛，我礼拜也是好事啊。哎，找着师傅说，哎，好事，好事也不什么，好事不如无。就这，你看人赵文禅师，你跟他讲什么理啊？啊，好事不如无啊，有啥事啊？好事。好事也不好，好事没有事是天下太平。所以说这是513啊，513，下边是514啊，514，切一下啊，念一下，诗音禅从观，你看这也是讲的这个禅师啊，这个还是没有住院以前在参剿行脚时间参访时间的事啊，诗音参从观啊，参了从观禅师。通关禅师好像咱们在登录里面没怎么见这个人啊，没怎么注意。通关问诗云啊，赵州语录里面出现了这个啊，通关那就问啊，为什么问赵州禅师，你还只有通关吗？诗云有，只有通关。云有功宴者即得过，无功宴者不得过。诗云呼吁銮驾来时如何？关云也需检点过。云你要造反的啊，这个潼关呢，就是这个现在的陕西省和河南省交界的地方，一个关啊，一个重要的关口，离我们三个峡也不是太远，我们往西走，第一个关是函谷关，第二个关就是潼关，过了潼关就是知道关中平原了啊。这是一个禅，这个禅赵州禅师参访的潼关禅师，潼关禅师就问了，你还得有潼关吗？你还得有关口吗？就我们禅师家说的，方便说的吧，不能说禅师家说的，禅师家并没有建立这门的理论，什么出关牢关，出关冲关牢关，这就说的话过关没有啊？你破出关的基本刚刚见性啊，你还知道有冲关吗？过没有啊？啊，等等啊，禅师赵州禅师说啊，知道有关，知道有冲关，这就是啊，我们看啊。他并不是说你的字面的说这个通关这个关知道有，那你有公愿有，你知道有啊，有知道有，我看看今天你到底咋样，有公愿者记得过，无公愿者不得过，我就要验验你，看看能不能过这个关，你说你知道到底是不是见性啊，是不是悟道啊，是不是明眼人啊，是不是开悟啊，我们今天这样说，所以说有公愿者记得过，无公愿者不得过。你看赵州禅师怎么回答的，你不是说过通关吗？过关吗？过关就有通关文牒嘛，就有文书嘛，有令牌嘛，有这些东西吗？哎，你看看，他你说要公宴，公宴就是文书，就是令牌，就是这些东西。但是有一个啊，你今天有什么令牌不令牌？有什么文书不文书？你看谁来了？会与銮驾来是如何？銮驾是谁做的？谁打的？銮驾是皇帝啊，皇上啊。皇上来了，你还需要什么的？你的令牌啊，你还需要公文呐、啊？还有没有啊？哎，就会与銮驾来是如何？这话问的好吧？问的妙，一下把这个潼关禅师给他噎住了。哎，潼关禅师噎住了以后啊，那就是那也得点，这个时间就抓住他了嘛。你要造反呐、啊？皇上来了你也不放，你要造反呐、啊？就是我们看到这儿也不能说是通关禅师不行等等，就是还是作家相见啊，但通关禅师这个飓风对在到这个赵州禅师这还是我看就是有一点稍逊一筹吧，哈哈，就这个意思啊，师兄们有意见有建议有讨论的咱们都可以啊，可以说514啊，这是514啊，为什么说他你要造反呢？你再检点呢、啊？他抓住这个，他这还有点著作的吧？著作啥？著作这个公宴，著作有公宴这个地方有点不放啊。还有一点不是太干净，还有一点不是太干净，所以在赵州禅师这吃了个亏，吃了个亏啊。514啊，515，515是讲一个师道宝寿。见师来，谁乃背面而坐，师乃展坐具，饱受其力，师见出去，这个挺有意思啊。饱受禅师， 其实饱受交禅师啊，他应该是这个人。饱受禅师他是谁啊？他应该是那个临济禅师的弟子。那边昭州禅师这个辈分的差别都很大了。你看这个临济的师傅是黄渤嘛，黄渤的师傅是百丈，昭州的师傅是南拳，南拳的师傅是百丈，百丈跟南拳他们是师兄弟，所以这个到饱受这个地方应该是叫师爷的。那师爷来了，但是你看虽然你辈分高啊，你年龄大了，你八十有行脚嘛，看你八十多了，八九十了，到了饱受禅师这个地方来，那你来了你还是作为一个行脚僧人来了呀。那饱受禅师一看啊，你到我这来了，要拜我呀，干脆我就这个背对着你，我不正面看你，我看你咋弄了啊。但是这你看这师爷有办法啊，你背对着我，背对着我行了，然后就是把这个坐具一展是干啥啊，一展都准备礼拜呀。广州禅师这个时间感觉到了不对，这个师爷要礼拜我，我是你看看从这个礼法上，就这个伦理上，哎呀，这是施工来了，哎呀，宝寿赶紧站起来啊！你站起来啊，施鞭出去，要上演了一出戏啊，一个活局。虽然没说一句话，但是你知道我也知道你，等于是已经相见了呀，相见过了，所以说，起来走了，515啊，挺有意思的。我们看是516啊，516。你切一下啊，516是这个啊，讲这个是在南拳时，还是很年轻的时间，说这个还没有出来行脚的时间，在南拳禅师，在南拳禅师那个地方，学习啊，甚至说这个等等啊，这个时间啊，有一天，全牵一头水浒牛，入僧堂内，寻堂而转。你看这个南拳禅师有意思吧？首座乃向牛背上拍三拍啊，全殿休去。之后将一梳草安在首座面前，首座不对。讲这个公案，这南拳禅师啊，南拳呐、啊，还有当时这个尾山呐、啊、等等啊，都是老人家应该讲自己这个啊，百年后有人问百年后怎么办啊？百年后到山下，狮子家头一做一头水浒牛，所以说这个当时都说这个水浒牛和。他人有什么差别啊等等啊。所以有一天你说这个南拳，你在这个牵了一头水浒牛到僧堂内，僧堂内是大家这个打坐啊，打坐的地方，修行的有的时间讲法呀、啊、打坐呀、啊、这个堂内，南拳禅师一看到这来干什么，寻堂而转嘛，巡视巡视嘛，看看你们在这用功不用功，师傅来了看看，但是来的时间你寻堂就寻堂吧，一般你拿一个竹杖啊，或者谁不对了打一下呀、啊、敲一下呀、啊、或者喝一声啊，他不，这一天才牵一头牛，从这堂里转了一圈。那首座一看，和尚的师傅这样啊，首座来向牛背上拍了三拍啊，师傅我懂，就是这个意思，拍了三拍，拍三拍，这个南拳禅师走了，休去。他走了，南拳禅师走了。你看这个昭州禅师，看看啊，你师傅来了，牵个牛来了，你就拍了三拍啊，你拍三拍，你说你懂了，各方面啊，牛和人没有差别啊，没有差别。那你说你是牛啊，是人呐、啊？你是牛也行，是牛也行。那我拿一把草，你是既然是牛，你能把这一把草吃掉啊？所以说这个师啊，将一束草安在首座面前，首座无对。你看看这个地方，可惜了啊，可惜了。你说这首座这个时间是不是说这个没悟道也不一定，但是在这个地方当时记录的时间是无对，哈哈。你既然能拍一拍嘛，这就像唱戏一样，你把这个戏唱到底嘛，唱不下去了到这个地方。其实这个时间你就把这镜头拿过来，是这个像那个谁啊。我们看前边学那个普化禅师的时间啊，这昭州语录里面是也讲到了普化禅师，在临济那个临济语录里面讲的普化禅师讲的多一些。那普化禅师有一天在吃生菜的， 那不是谁了？那个在那个菜园里面吃生菜啊，邻居全是见他了，说，哎呀，一头驴，你看人家头发全是啊，然后就学驴叫唤呀。你这个时间你把那个草放到这个手座跟前，那手座也好啊，学来很牛叫，哈哈哈。那就这有一点套路了啊。其实呢，那有很多的方式啊，但是当时这个手座不对。这个时间应该比那个有可能在那个普化以前的啊，这个时间咱们没有去查啊，可能这个公案发生在比普化那个还要早。要是早的话，你学两声牛叫，你也不能说是学普化的。517，有秀才见师啊，这都不是出家人了啊，这就是你看那个。是出家的人和不是出家居士来了啊，秀才这个居士信佛的，秀才见师，这个禅师们那个方便不一样啊，因为这个出家有出家人的本分啊，在家人在家人的本分。他赞叹呢、啊、赞叹这个师父啊，他说，哎呀，和尚是古佛啊，和尚是古佛呀、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就说赵州禅师是古佛，和尚是古佛。啊，那你说，我是古佛呀，秀才你是新如来，你说我是古佛，那你是新如来啊，你也是佛呀，你看看能不能承担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就知止了吧，我们就看这个知止，但是好像没下文。如果这个秀才也不当时不灵力，所以说知止法呀，有的时间是可以啊，那有的时间不管用啊。如果他当时能承担下来啊，那真的是不辜负这个赵州老汉啊，这个婆婆的婆心，可惜了。哎，咱们老人一直在讲这个，说什么俏眉眼做给瞎子看啊，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啊。我是古佛，你是新如来，懂说懵懂了啊。结果我们说现在啊，一说是。本来是佛，哎呀，还有些师兄非在这儿，哎呀，发帖子啊，在论坛上长篇大论啊，讲啊，本来不是佛，哎呀，咋回事咋回事？可是这个佛跟那个佛种子不一样。518，有声问，如何是涅槃？是云我耳中，曾再问，是云我不害耳中。哎，这个我还没切完啊，还下边有个颂没切上，我再重新切一下啊。下边有个颂，如果我不害耳聋，哎，说完了以后自己说了个颂啊，腾腾大道的对面涅槃门，但作念无忌，来年春又春啊。这个僧问如何是涅槃啊？你问如何是涅槃，如何是佛啊？等等啊，如何是这个啊，脱离生死啊，这些事儿。这涅槃是个生死相对的，你问你现在心里面有个涅槃在，那当然还是有生死的。问如何是涅槃？是云我耳朵重，就这个意思啊。那个僧人不理解啊，哎，我问你如何是涅槃，你耳重，到底听清了还是没听清啊？还是不回答我了还是没回答呀？说耳朵重，可能是没听清。那我再问你一遍吧。所以僧再问。是因为我耳朵不聋啊，你刚才我问我都听见了呀，我已经回答过你了呀，我耳重嘛，耳重不是回答你啊，哪没回答呀，哎，我不开耳聋，所以哎，有了一个颂啊，层层大道的对面涅槃门，但作念无忌，来年春又春啊，就是这耳朵不聋，这个没啥说的啊，没啥说的，就是给他表演了一下啊，看这个地方很多就是这，有段时间。哎，层层大道的对，这个层层大道，层层，哎，这大道这是啥东西啊？这不就涅槃吗？有啥不是涅槃的，对不对？哎，但念无忌啊，来年春有春，这是518问啊，意思这下边还有，这下边这好几个公案都是说这个有个鸟以后，这个赵州禅师做了一个做一个颂啊，做一个偈子，我们。这算是一类吧，这样的一类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从这个518开始啊，你看他问完了以后做了个颂，这519也是，这后边下边的这全是这，送完了以后就是十二时歌了啊，十二时歌了， 这个地方有个僧人问了，那生死二路是同时间呀、啊？生啊和死啊，是一样是不一样啊？哎，师乃有颂云，哎，这个地方还生死二路了。那我们知道啊，你真的是，那哪有生死啊？本无生死，你还讲什么的是同时间呀、啊？你现在你是所有你认为谁有生死，那你还问什么是同时间啊？所以这个诗啊，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颂，哎，我念一下啊。道人问生死，道人问生死，生死若未论。庄林一池水，朗月耀乾坤。唤他俱伤时，此时弄惊魂。欲会个生死，奸人说梦春。这道人修道人还问这个生死啊，这个生死怎么跟你说呢？啊，庄林一池水，朗月耀乾坤呐、啊。是这样，他讲我们世尊呢，释迦佛啊，是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当年是这个涅槃在双林嘛，双林树下，双林这个这样的话，双林一池水，朗月照乾坤，你还问有什么生死不生死啊？啊，哪有什么生死不生死啊？你这个叫要会便会，叫南泉禅师说要会便会，不会去，你不会文化哈，双林一池水，朗月耀乾坤，和他师父说的话就一样，要会便会，不会摸叨叨，要会便会，不会摸叨叨，双林一池水，朗月耀乾坤，就那个跟那个意境完全一样啊。下边如果你不这样的话，换他句上是此时弄惊魂，你想找一个理解啊，找别人嘴上讨个说法啊，或者这个从义理上啊，从这个法理上啊，你怎么解决呀、啊？这句上是啊。这都是世心分别了，这是弄惊魂，你会一个生死，你想会一个生死啊，真有个生死啊，让你会啊，这就是奸人说梦春，奸道的人说梦话，这有一个颂是这样的啊，这是519啊，519，我们大概这样说一下啊，大概这样说一下，就我一个人说啊，来一个人说说多好，520啊，520。518啊，518、519、520都是带一个颂，都是带一个颂。我们下边看啊，有僧问，诸佛有难，火焰里藏身，和尚有难，想什么处藏身？师乃颂云，屈说佛有难，我说屈有灾，但看我避难，何处有相随？有无不足说来去非去来，为你说难法。背面识得来，这个僧人呢、啊？你看他问呐、啊，他一个问话是问什么？诸佛有难，火焰里藏身。前边这是一个他有个前提啊，就是诸佛有难的时间，火焰里藏身。那佛有难的时间，能在火焰里藏身。那你和尚，你赵州禅师，你有难的时间，你想什么时候藏身呢？我们看啊，这个时间呢，后边这个赵州禅师说了个句子。这个我都想起了啊，咱们老师经常会说的一句话，说我不随你的思路。这后边这个赵州禅师那个弟子就是没有随住他的思路。什么诸佛有难，诸佛有什么难呢？诸佛会有难呢？啊，诸佛哪会有什么难呢？你自己你心里面你这个你不干净，你认为诸佛有难，什么火焰里藏身，何尝有难下什么处藏身呢？这样的一个问话。所以说赵州禅师给他一个颂，没有随住他的思路走。他说你屈说佛有难，就是你啊，你说是佛有难，我说屈有灾，我说他你才有灾呢，佛还有什么难呢？屈说佛有难，我说屈有灾，你怎么有灾啊？你这个无量劫来流浪生死啊、轮转这个里面你不知道啊，你现在把这个大事儿解决没有啊？所以我说你才有灾呢，还诸佛有难，诸佛有什么难呢？屈说佛有难，我说屈有灾，但看我避难，何处有相随？你还问啊？和尚有难什么处藏身？还看我有什么难呢？我避难呢？我避难，你何处有相随啊？能不能随过来啊？你能随？像过去说能随住啊，能随住走，能随不能随啊？你明白不明白啊？对不对？有无不足说，说有说无，那都是戏论啊，有无啊，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四句百废乃至四句百废，所以有无不足说，那不是这是语言嘛，凡是语言就是妄想嘛，妄想言说嘛，就像咱们现在学的楞伽经一样啊，妄想言说，有无不足说，去来 你去来也飞去来啊，这是去来飞飞来去，哈哈，去来飞去来，为你说难法啊。是因为现在你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说我才对你说一个有难的法，难法背面识得来，相识不相识啊？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啊，哈哈哈哈，这就看背面识得来这个难，跟说这个难法，你相识不相识啊？几面相同时还知道不知道啊？啊，就是这样。如果不知道，如果知道了，那就是避难了。如果不知道啊，不知道还是你有难。这是多少了？叫我看看啊，520了啊，该520了。师兄们有说的没有啊？有愿意评论的没有？挺累的，我看看啊，没有的话我们看看下边521啊，521。521的公案才短呢，就是关键是个送啊，我们看看在这几个公案都是一个送啊，到都是就像我们学习一下赵州禅师的送一样啊，也很好啊。这赵州禅师的语录基本都快完了啊，快完了。建其塔乃有送，哎，本自元成何劳结石，明了交郡，这是个郡字吧，与我玄格，若人借问终不止话。修了个塔，修了个那个舍利塔，将来啊，就你说这个和尚百年以后啊，烧完了以后啊，这个舍利往这一放啊，这回和尚修了个塔。这个其他那个僧人呢、啊、的徒弟们呢、啊、这个赵州禅师现在都可能年龄很大了吧，估计才120岁嘛。110多了啊，弟子们看看这师傅啊年龄大了啊，俊客啊，俊客明了。交训啊，看看这个师傅年龄大了，赶紧做一个塔。哎呀，赵州禅师看见他们在这修塔，来写说了一个颂，本自元成何劳结石，这个地方还需要这个修个塔呀，还需要把这石头垒下来呀，哎，修一个塔呀。这本自元成，本自天然的事啊，都不需要这些东西。明了交训啊，这个名字啊，你立个石碑。给我修个塔，上面介绍生平，等等这个啥事儿，这个交啊，把我这个生平啊、字画呀、名，把我的名字交上去，秒是这个形貌，把我的这个形貌也给画上去，然后把我的生平，把我什么东西也给雕刻上去，做一些纪念呢，叫明了雕俊玉物玄格，这些东西和我不相干，玄格隔着108千里，隔天隔地。这能是什么呀、啊、他说、啊、明了雕俊与我玄格，若人借问终不知话啊，你们呢、啊、你们修塔，你们想问我看着他修的合适不合适，怎么弄啊，我不会说一句话，我不知话，这表面意思是在啊，表面意思若人借问终不知话，你看看就看这个表面意思也非常有意思啊。那本自元成，你看对这些东西，对这个所谓的什么名啊、后世啊等等，还需要靠这留名吗？还需要靠这吗？啊，不需要啊，有我玄格呀、啊！你们要是做好这高处，那白白浪费了一个出家呀、啊，这个大好的这个时光啊，对不起自己，是与我玄格。有人借问啊，你们问这个表面意思啊，终不知话。那其他的那个说啊，问呢 啊答呀、啊。从来没有答过，你看就是有问有答啊，答尽了天下事，问尽了天下事，但是终不知话，也没有问也没有答。都招收禅师的521其他啊，也非常高阶啊。我们看啊，这是522这么多送啊，我看看啊。还是一个送啊，下边还有好几个送了还有两三个送。这是阴见啊，诸方见解一吐，阴见诸方见解一吐，乃有送。赵州南石桥碑观音院里有弥勒，祖师一下一之礼，直到如今亦不得。这为什么写这个送呢？它有一个前边有个有一个小因缘啊。今见诸方见解一处啊，这个诸方啊，诸方这个道人呐、啊，这个见解呀、啊、不一样， 这个一吐根本上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说这个赵州禅师看到啊，你说就像我们现在说啊，有些人说，哎，那你即便你明心见性，你不往生，也是也是怎么样怎么样？有些人说你要还有牲畜可亡，你根本就不用明白，你就根本就没有明心见性，等等等等，各个咬住各自的观点不放啊，诸方一吐。哎，赵州禅师当年唐朝时间也是在啊，唐朝五代的时间，乃有颂，哎，他写了一个颂，说了一个颂，赵州南，石桥北，哎，这是一个地理的一个描述啊，一个地理的一个描述。现在这个赵州的观音院啊，观音院那个立了当年的观音院啊，现在的观音院叫个。他们河北这个地方叫做那白林禅寺啊，金慧长老当年在那个地方恢复的白林禅寺。白林禅寺现在在赵州的赵县，现在我不知道叫个赵县呢，还叫个赵州市啊，反正在东边的，在唐朝的时间应该这个他说赵州在南边，赵州南石桥北嘛，在东边的应该是中院啊，现在应该恢复的中院。他说这是一个地方，赵州南石桥北观音院里有弥勒。这有意思了啊，那观音院里是应该供养的，供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观音菩萨呀，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怎么那里边有弥勒呢？因为在前边我们看前边都明白了啊，因见诸方见解一处，见解不一样了 啊就是见解不一样，你我坚持我的这个观点，他坚持他的观点。那我今天说个这，我在这边的记忆，我一个人这样说，我两个人这样说，我们三个人这样说，就像我们以前学那个一个文章一样，三人成虎，没有见虎，他说看到老虎了，另外一个人说，要看到老虎了，另外再来一个人看到老虎了，哟，不好了，三人成虎，让大家真认为有老虎，真认为这真认为有了老虎了，所以说呀。这个观音院的这个他们这个传言呢、啊、传着说这里面是弥勒佛，是供的弥勒佛，就是代表啥意思的话，传着传着别人都相信这样的话，以讹传讹了啊，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啊，不一定对，不一定正确，师兄们可以在这儿做一个这个理解吧，可以七里八十啊，哈哈，观音院有弥勒。祖师一下一直理啊，达摩祖师一下一直理，直到如今觅不得。为什么觅不得？祖师一下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知理细归，我们是找这个鞋呀、啊，还是找祖师的什么呀？还是祖师到底教给我们什么了？你要说祖师有教有遗下的东西，那是帮祖师；要说祖师没有留下，呵呵，那是怎么说呢？为什么觅不得呢？这是523是因鱼骨啊有颂，鱼骨啊就是那个寺院里这个师傅们上堂时间那个法器，就像敲这个那木鱼大木鱼一样，一敲咣咣咣的这个响啊，现在是有这个声音啊，有会觉得他这个赵州禅师做了个颂啊。四大幽来造化宫啊，四大幽来造化宫，有生权贵里头空，莫怪鬼语凡夫说，这位工商调古风。四大地水火风啊，四大幽来造化宫啊，这个鱼骨它为什么会能发出声音呢？有生权贵里头空，你主要是做事那人不行啊，莫怪鬼语凡夫说啊，只为工商调不同啊，我们知道过去的五音呢、啊、中国古代的五音是根据这个五行来的啊，五行这个是木火土金水，工商我们这个是交啊，交至工商语啊，交音是木的五行啊，五音嘛，我们所谓的五音不全是五音，那为什么呢？只因工商调不同啊，这样啊，四大造化啊，这四大造物，那你能不能空啊？为什么会发生啊？知音空啊，哈哈，如果说是了，那还能干什么？心不空，到处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那 那其实还是多有。有人说，那我现在是不是落到空里的？知道落空的是谁？你认为你落到空里，其实还是多有。哎，魔怪不与凡夫说，哎，只为工商调不同。你认为是凡夫啊？你自认是凡夫，哎，自甘劣小，说没有说呀、啊？哎，是因为工商调不同啊。这是523啊，523。其实这个宋啊，它这个下我们就是读一读都行了啊。我在这个地方给他啊，给他白话都给他说读，意义不是太大。那就有的时间，哎，稍微说一下自己的一个理解啊。其实有的时间，他的这个本来赵州这个禅师这个说这个也就是白话一样啊，比较好理解的。到了后来，到了这个，你看那个唐五代，到了宋朝，那个北宋、南宋，到南宋时间，你看他们写那个诗，哎呀，那都有段时间，你要不知道典故的话，如坠无理云雾中啊，哎，摸不着头脑了。他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好懂的啊。那咱们看的这个524啊，524，因莲花有宋啊，见那个莲花有宋啊。其一根苗带雪仙，哎，其一根苗带雪仙，不知何代别西天。淤泥深浅人不识，出水方知是白莲。这个莲花呀，莲花是在佛门里边啊，你们看做莲台啊，是不是？佛呀，菩萨呀，我们看到做莲台，包括我们说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念一声阿弥陀佛，哎，那个有莲花种子啊，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是莲花啊化身，哎，所以这个莲花在我们这个佛家佛门里边，是一个很圣洁的啊，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就见到一个莲花做了一个颂啊，奇异根苗啊，奇异根苗带雪轩，哎，雪白，多这样一个轩，一点一尘不染啊，多么晶莹剔透啊，奇异根苗带雪轩，不知何代别西天啊。我的理解是，那我们咱们这个世界是我们一直都说是娑婆世界，西天世界是极乐世界啊，但无众苦，只有众乐，是那样讲的啊。风声雨声啊，什么都是念佛念法念僧等等的鸟。那咱们这世界是无痛无烧，是吧？无痛无烧啊，这个娑婆世界看人呐、啊，这个糟糕透了。但是呢，七一根苗。就这个蜥蜴根苗，就是我咱们讲的佛性啊，我们就这样说啊，蜥蜴根苗，咱们就说个佛性吧。不知何代别西天，什么时间和西天有不一样啊？何代？我看给他解释个什么时代啊？不知何代别西天呢？那从来就没有别过啊！你总是认为我们这不一样啊，对不对？当然了，从这蜥蜴根苗上是无别。哎，你从这现象上算是还是有别啊，是这样讲。赵州禅师不知何代别西天，淤泥深浅人不识。哎，因为这个果呀、啊，这个结这个莲这个莲藕啊，是在这个淤泥里面埋着呢，深浅深深埋着，你看不见，人不识嘛。哎，就像你这我们娑婆世界这个烦恼重重嘛。哎，你好像这个佛性不显现嘛，但是不显现，你哪个地方？哪个地方不显现啊？不是你不认吗？不是吗？烦恼即菩提吗？哎，烦恼淤泥，这淤泥不也是菩提吗？你不是，并不是丢了吗？哎，不听那伤天，你赶都赶不走，就是啊。但是，话锋一转，哎，出水方知是白莲啊！你不明心见性啊？就我们说的不明心见性，你咋知道？某一天，什么是明心见性啊？啊，你某一天知道了啊，明心见性，哎、啊，也是了无可得的啊。这就像我们聊生死，你才知道本无生死可了啊。这叫出水了啊，出水方知是白莲啊。你还有生死可了，永远了不了。524啊，524，哎，送，这送是不是太完了？我看看啊，完了。完了，我稍等一下吧，就是上边我稍等一下，一会我下一下麦，看看师兄们这个有什么讨论的没有啊？或者说师兄们对这个上边从这个今天晚上从五百零几啊，509开始是吧？ 509到52415条啊，15条哪个地方我们需要有讨论的呀，或者说我没说清的呀，需要重新再说的呀，我等一下啊，我关一下麦啊，徐工师兄你都看看有啥咱们再说，我稍微休息关一下麦，喝口水啊。好的，哎呀，没人说话，那我们就往看别的没听到。哎呀，那你徐师兄你老忙啊，那晚一会儿完了以后呢，可能是临时师兄他们会有一个录音，还有一个切的东西啊，你到先看一下。到这儿赵州禅师语录到这儿基本上就结束了。下边就是最后剩一个十二诗歌啊，十二诗歌。我们把这个十二诗歌啊，我们过一下。嗯，当时这个十二时啊，我们大概先我先贴一下吧啊，贴一下啊，就是525，就算变成最后一个了。但是十二条，十二个时辰，是这个我们要是贴的话，等于是一点一点贴吧，一点一点贴。完了以后，他会有一个录音发到这个锵锵茶馆那个群里边啊，锵锵茶馆群里边。以前所有这个讲的课，这个录音都在锵锵茶馆那个群里面啊，五灯会员那个群里面也有。这个十二个时辰啊，我先把这个十二诗歌，以前有不少这个禅师啊，都做过这个十二诗歌或者十二诗颂啊等等啊。那赵州禅师有个十二诗歌，我们大概也看一下。把这个十二个时辰呢，我先简单的，因为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师兄们对这个地方有没有了解啊。有人有了解，有人可能在这个地方不是太了解。那我先大概说一下啊，做一个小普及吧啊，就等于听听我给他胡扯一下啊。中国古代人的一个计时啊，中国古人呢是讲的阴阳五行啊，阴阳五行。把这个一年呢分成12个月。12个月每一个月对应一个五行一年四季也是每一个季对应一个五行，每一个四季一季度的最后一个月三个月嘛，那个五行是土的五行。一天呢，我们现在讲是24个小时，古人给它分成12个时辰，12个时辰也是不一样的五行。这就是像我们说这个中国的12个属相，也都是一样的，都是相通的啊，叫做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叫12个字对应的12个时辰，每一个时辰的话，大概相当于现在说这个说的这个两个小时，那子时的话，大概跟现在这个跟咱们用的古代人呢用这个计时的时间，古代人用的什么呀？古代人用的是地方时，他都用的一个，你看我们去到故宫参观的时间，玩的时间，它有一个什么日晷啊，那个计时啊，还有一些那个漏啊，沙漏也是计时的，一个时辰一个时辰的。大概子时的话啊，子时相当于现在的晚上11点啊，到这个第二天凌晨的1点，从1点到3点，这等于是丑时；3点到5点是寅时。寅那个，然后这个5点到7点是卯时啊，这一下转了一圈，到最后申酉戌亥，亥时是晚上的9点到11点，这一段叫亥时。这一天呢，这个计时是12个时辰。然后晚上的话，从这个天黑的话，从这个戌时开始啊，申酉戌7点钟开始进入大更，一直到早上的卯时，再分成这个五个更啊，这古人的时间是这样的话啊。那我们把这个简单的说一下啊，我们看看这个赵州禅师做的十二诗颂啊，十二诗歌，当年呢，你看看他啊的什么一个情况。这个里边倒是说修行的，你说看着是个修行的，有些也倒是描述他当时的一些情况。你说鸡鸣丑啊，你说这个子时我们知道是晚上的11点到第二天早上的1点钟。从1点钟到3点钟，这是丑时。其实我们这里边有很多的知识啊，你要知道这个，我像人体现在一样啊，子时是什么什么那个 斩经啊，丑事是开干经啊，我们就不扯那么远了啊。到这个丑事这件鸡叫了啊，过去说这个鸡叫一件地方事啊，我们现在国家太大，你东边啊，东北和西边差好几个小时，就是当地这个时间到了丑事的时间，就过去的在农村这边鸡都叫第一遍了，现在城市里边就看大部分都不知道了，所以叫鸡鸣丑。鸡字是叫三遍的，丑事叫一遍，寅时叫一遍，卯时叫一遍，卯时那就第三遍了啊，就五更天就该起床了。鸡鸣丑，丑时的时间，丑见起来还露痘啊，裙子偏身各也无，袈裟形象歇歇有，坤无腰，胯无口，头上青灰三五斗，彼望修行利济人，谁知变作不羁溜。你看这个啊，就有点我们现在说打油诗的味道啊，这一个圣孔刘的呀，这一个他描述一个僧人的形象，很可能这个咱们不是说搞考古搞学问啊，如果有人搞考古搞学问的搞这个研究的人，叫他们去研究研究，看看是不是赵州禅师的，什么时间写的这个，当时是不是描述自己在没有到赵州禅院之前，或在哪个地方小庙住的时间，描述自己这个状况，或者是安史之乱以后啊，当时不是那个唐朝嘛，安史之乱到后边的黄巢起义等等，那个河北当时那个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啊，没啥吃的。你看他讲这个啊，本来你说做一个僧人，到了这个一两点该干什么？该起来了呀，该起来干什么呀？该起来，我们说上殿，该现在做五堂功课了，对不对？啊，生活非常困苦，咱们没有搞成这，咱们根据这个情况看啊，他该上殿了，该起来做五堂功课了，他不想起床，他为啥不想起床了？愁啊，他愁什么？愁都不想起来。哎呀，还想在床上赖一会儿吧，多睡一会儿吧。什么原因呢？裙子偏衫各也无，裙子也没有穿的，这上衣这个衫也没有，这是讲没有穿的衣服。袈裟形象这些有，那没有别的，光有个袈裟了。你说这个坤无腰，坤就是短裤啊，这个腰也坏了，胯无口，这个裤子啊，这个口也没有了，反正就是讲这个。我们不是看那个公案吗？什么蒋如一个腰坤嘛，就是这些东西，短裤啊、裤头啊等等这些，胯坤无腰，胯无口，反正穿的破破烂烂，没衣服穿，导致也有东西，有什么东西呢？头上青灰三五斗，哎呀，蓬头垢面的，不像现在啊，咱们这个寺院条件好了，天天可以洗澡，那个时间不行啊，头上青灰三五斗啊。有多狼狈吧，这个样子是不是啊？还比望修行利济人呢、啊？我还想说，哎呀，我出家了，修行了，接引众生，利益众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就像我们说救济无量、度尽天下众生一样。比望修行济利人，利济人，谁知变作不溜秋？谁知道现在这么狼狈啊？表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就说这样说，行不行？我们看一看啊，这是说他这个丑时该起床的时间，他是这个样子。那看看再下一个时辰，到了这个寅时的话是怎么样呢？减十二时嘛，他的一个描述，这一点到了三点以后，三至五点，天慢慢就要放亮了，还没有亮，天快亮不亮的时间啊。因此天快亮不亮这时间，他说平淡淫啊，平淡呢、啊、淡就是太阳慢慢想快露头，还没有露头的时间，这个淫时啊，平淡淫。荒村破院实难论，哎呀，解斋终于全无离，空对闲窗玉西沉。你看看，为且造误人亲，独作诗文落叶拼，谁道出家正爱断，思量不绝泪沾襟。到了早上了，平淡了，寅时了，这个时间你说该做饭了， 该像你了。他说荒村破院是男人，我这个是一个小庙，这个荒村这个破院啊，这个地方哎呀真是不行啊。该做粥饭了吧，解粥嘛，粥米全无离，也没有一粒米，吃啥了？没啥吃啊，那咋办呢？啊，空对闲窗一夕尘。哎呀，坐到这儿对着窗户，看到这个窗户里边太阳刚刚露头，照射通过窗户这个缝隙照射出来，我们看见很多尘土飘在上边，这个大家都有经验吧，看到那个艺术阳光射进来了以后，那个尘在这里边飞扬啊，平时看不见。空对闲窗一夕尘，这是描述一个环境，描述一个景象啊，反正没有啥吃的。但是能听到什么？能听到外边这个麻雀，听见这个鸟叫啊，为雀噪啊，这个鸟巢的人这个噪音不小啊，误人亲，没有人来亲近呐、啊，没有人来上香啊，没有人来拜佛呀、啊，没有人来亲近和尚啊，没有人来亲近呐、啊，善知识啊等等啊，不做试问落叶片，哎呀，孤独的坐到这个地方啊，一会儿听到这个树上的秋。不知道什么季节啊，他说如果是落叶片的话，应该是秋季啊，比较荒凉，比较孤独，比较寂寞，独坐时分落叶片。看来他写这个东西，我们要考证的话，应该是秋天。谁道出家真爱断呢？哎呀，谁说了？你说出家了，这个真爱啊，爱情那就断了呀、啊。但是坐着思量不绝，泪沾襟呐。描述这样的一个景象啊，小豆禅师啊，描述的这样一个景象。你看看这一天，当时啊，我们现在说，哎呀，出家，你看看这个出家到底，这个生活呀就很难过，因为唐朝的末年是真的经过这些战乱呐、啊，哎呀，特别是北方，不像南方啊，为啥那个南方的那个当时那个寺院那么多了，南方那个相对来说稳定一点。稳定点，包括黄巢啊等等啊，安史之乱呢、啊，安禄山、史思明啊，后来的史昭义什么什么，安禄山的儿子叫什么呀？我都不知道，大部分都在北方。哎，最后这个领京啊、长安啊、洛阳啊，哎呀，乱七八糟。和北方哎是主战场，哎，所以当时这个人口啊也人口也减少啊，也没人供养啊，无人亲嘛，哎，没有人来嘛。你都这个时间了，战乱的人的命都顾不住，谁没事来拜佛呀？等等啊，还更不用说求这个解脱的人了。这到卯时了，卯时都从五点到七点了。我们知道这个卯时是，从中医上是开这个是辰时，是开胃经的时间，是吃饭的时间，胃经在运转的时间。日出了，太阳开始露头了，日出卯时了。哎呀，清净翻却为烦恼。未有功德被沉默，无限田地未曾扫，但没多欠心少，颇耐冬春黑黄老，共力不成将得来，放驴吃我堂前草。到了卯时天亮了啊，清净翻却为烦恼。哎呀，未有功德被沉默呀，被沉默，哎呦，这个修行啊，功德呀、啊，被这些这个烦恼啊等等啊，无限田地未清扫，但没多欠心少啊。你看这个讲这个，主要是讲他这个当时这个环境啊，颇耐冬春黑黄老，三没啊，哎，有人给你个脸看看呐、啊，称心的时间少啊，哎，还冬春一个老黄老头，黑黄老。供力不成将得来，你不供养吧，还供养就拿不来东西，这还罢扰。我这个你还你放驴吃我堂前草，你放驴还放到我这个佛堂前面来了，你看看狼狈不狼狈啊？这个时间啊，放驴吃我堂前草，像这个啊，当然了，这个也是有点苦幽默啊，还有点幽默的味道啊，放驴吃我堂前草。这下来是一个辰时啊，辰时，子丑寅卯辰啊，寅卯辰，辰时的话是从七点开始啊，七点到了九点，这是上午的辰时。那为啥这个地方说这个日出是卯，这个地方辰时说个时时辰呢？ 食肆并不是指这个寺院的出家师他们吃饭的食材，是一般老百姓啊，百姓啊，一般人民到这个城市要吃饭了啊，吃早饭的时间都提到九点，我们现在还是这个点，七点来钟吃饭啊，食肆晨，该吃饭了，但是这个你看看我们前边讲那个，不管饮食做饭，没有粥没有米，到了卯时还是没有，到城市实在饿得肚子咕咕叫咋办呢？他说你看食肆晨，烟火出牢望四邻呐、馒头纸钱，馒头纸钱年别，馒头纸钱年别，今日四两空烟尽，是念少皆叹贫，一杯家中无善人，来这儿直到觅茶吃，不得茶吃去又沉。哎呀，到了辰时了，该吃饭了。这个时间呢，烟火出牢望四邻呐。我这没有连烧柴火没有烧出来啊，没有办法，我就是望这个四邻。你看人家四邻那个地方啊，这个邻居家里边，人家就开始冒烟了，做饭了。我这个地方没有粮食啊，我也没有做。烟火出牢望四邻呐。馒头是前年节，前年节。哎呀，这个馒头啊，这个馒头啊，前年吃的，前年别，前年吃过了以后，一直都有分节到现在了。去年一年没有吃，今年也没有吃，从春天到夏天到秋天，你看看，这一年半了，馒头是前年别，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没有吃过馒头了。你看，可见当时这个生活，当时这种状况，清贫到什么状态？今日四两空眼睛，哎呀，现在我想起这个馒头这个味道，哎呀，真好吃，真好吃啊！哎呀，满嘴生津，满嘴生津呐、这馒头太好吃了。哎呀，吃年少皆叹贫呐，一百家中无善人呐。什么叫个善人呢？这个之前我们的善人并不是说没有好人了，就是说供养的人，当时说供养供佛的供生的人啊、这个娘可得看成善人。一百家中就没有一个呀。没有一家人来这供养啊！当然，这个时间并不是说这老百姓都是不善良的人，为啥了？老百姓自己都困难，自己就卖儿卖女啊，到处流离失所，老百姓自己就不一定有一点东西吃。所以说，这个时间谁还顾着供养你出家师呢？问出家人呢？赵州禅师在慨叹啊，一百家中不善人，没有人来供养，子全年底啊。馒头子千年节，不是馒头子千年节吗？馒头子千年节，来者之道觅茶吃，不得茶吃又去吃啊！好不容易来一个人吧，还不是来供养的啊，是要吃茶。我们知道赵州吃茶去。如果有一天我的茶院也没有了，也没得茶吃了，哎呀，又生尘。你看看，吃茶去，赵州著名的公案啊，吃茶去。馒头啊，饼子的意思啊，就是差不多吧。咱们现在不也吃馒头吗？不管是馒头、饼子，反正是吃这些东西。前年别嘛，从前年开始分别到现在了，感觉总是有一两年没有吃过了。所以说，至今四两的时间空眼睛呢。哎呀，真好吃，真好吃。这是我感觉应该是这个意思吧？看看是不是啊？齐峰，要么你上来说一下。
没有，你说的合适的呢，他是。中间漏了一个字，那个字打不出来，对，它就是馒头锥子吧，还是什么类似，就是饼子这个东西，它中间少了一个字而已啊。你说的是合适的。
好，这到了辰时啊，下边是到了这个巳时，就是我们现在到了这个9点到11点啊，这个时辰呢、这个时间这两个小时，你看看啊，实在是没啥吃。到了巳时的时间，你是什么状况？狱中四啊，消乏谁知道如此，无端被请做春僧，屈辱饥饥受欲死，这可能是个屈吧，屈辱饥饥受欲死，胡张三黑李四恭敬不曾生蝎子，是来忽而到门头，未到借茶兼借纸。你看看啊，禅师都狼狈到这个样子了啊，自己都贫穷到这个样子了。你说啊，到这个四十了，消乏谁知道如此啊？怎么能谁能知道呢？到这个样子呢？ 无端被请做村僧啊，和无端由的被请到一个小村子里面的这个小庙里面做了个主持，屈辱机器受欲死啊，这些东西啊，难受的，就快死了，难受的要死啊。胡章藩黑里寺，恭敬不曾生蝎子啊。这个胡章藩黑里寺啊，并不是这个一个特指定制，就是我们说那个什么胡章藩黑里寺，禅师们经常说的话，是这个一般的这些人啊，胡章藩黑里寺恭敬不曾生蝎子，哎呀，就根本就不知道恭敬，就像我现在说啊，恭敬佛、恭敬法、恭敬僧、恭敬三宝，他胡章藩黑里寺恭敬一点点恭敬心生不出来，这叫恭敬不曾生蝎子，蝎子里一点恭敬心都没有。是来忽而到门朝，哎呦，你说这个刚才他们就平时就不来一点供养，也没有恭敬心，哎，这忽然来了，来干什么？未到借茶先借纸，到这借点茶借点纸，到这借东西来了，我就这么穷，你到我这里借东西来了，你看看有意思吧？哎，这一天从早上起来，从手指到现在开始没吃东西了啊，肚子看咕咕叫。我们看啊，下一个时辰啊，应该有东西吃了啊。到了午时了啊，我们看午时啊，午时就是11点啊，11点到1点钟这个时辰。我们知道佛家啊，有的时间为了这个这吃午啊吃斋，我们说吃斋的时间就是日中一时啊。这种意识就是这个在这个午时之前啊就不能过午，所以我们知道师父们有时间吃饭是11点来钟就吃饭了。日南午，哎，太阳开始转到南边了啊，影子开始碰到南边了，日南午。茶饭轮环无定度，哎，茶饭轮环无定度。去哪儿吃饭呢？快到中午了，我轮到哪一家吃饭呢？无定度，还定不下来啊。行却南家到北家，果至北家不推住，苦沙盐大埋醋，酥素米饭蟹窝菊，未曾供养不登闲，和尚道心须坚固。哈哈，啊，这不错不错啊，终于有顿饭吃了。哎，到了中午了，这个还不知道去哪儿吃饭，这个走啊。拖脖呀，行脚啊，拖脖呀，行去南家到北家，从南边开始往北走吧。南这一家没有，再走下一家，再走下一家，果然啊，到了北家不推了啊，在家有饭吃了啊，然后去供养我了啊，供养的什么东西呢？苦沙盐大麦醋。这个盐呢，唐朝的时间那个这个盐可能也不是太好吧，他说有苦的苦沙盐。这个醋是大麦制造的，大麦醋，酥素米饭，这个酥素米饭有可能就是那高粱米一类的啊，高粱炖的米饭，河北那个时间也本来也不是这个鱼米之乡，本来也不是产大米，这一般是种小麦的，玉米的话好像，在唐朝的时间是不是还没到我们国家来啊？这个东西咱们不考证，有人考证是后来到中国来的。最早的粟米啊，或者是高粱米这些东西，在正在粗粮吧，蟹窝菊，这个蟹呀，我不是没事的，我有的时间学学中医嘛。蟹我们知道是一个啊小米啊，也可能是小米啊，小米高粱米，反正就是这个啊粗粮。这蟹是什么呢？蟹就是我们现在中药里面有一味药叫蟹白，就是野蒜，就是野蒜啊。就是这样，这个莴苣就是莴笋啊，这样的一话啊，那个野蒜，然后给它腌了腌，就这样配出，出出呼呼把这个饭一下了。但是弄了以后，这个我供养你了，供养你了以后说话呢，说什么话呢？未曾供养不等闲呢。哎呀，和尚啊，就今天来供养你这点东西也不容易啊，也不容易，也不等闲呢，你不要轻看了啊。和尚道心须坚固啊，你不要黑道心呐，你出家不容易啊，好好修道啊，还鼓励和尚道心须坚固。这个将来啊，你成道了呀，早点助我们了等等啊，就这些话啊。 这是吃了一顿饭了啊，吃了一顿饭了，一直到了50，我们看今天啊，12:10，哎，到点了，我还不知道，我没看。那今天到点了，徐峰，是不是就到这儿吧？还
可以，到这儿也可以，下次继续吧，下周还可以。
啊，下周估计10来分钟就完了，还有10几分钟估计就完了啊，要不拖的时间太长，行吧？
可以。
好的，我下了啊。